净土，未来的弥勒净土开始谈起。那导师在这边谈到，其实弥勒净土的早期的一个概念，它应该是一种这个世间的这个净化，特别是政治和平、佛法昌明这样的一个综合。那这个在418页，我们接着要来谈的第二项，天地上与天上的乐土啊。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来探讨这些净土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树啊，或是水池，它的这个描述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其实这一些都有早期佛典还有这个印度文化的一个影响啊。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418页第八章第二节的第二项，地上与天国的乐土啊。好，在第一项这一段，导师谈到佛教原始的净土思想呢，它是政治和平、佛法昌明的综合啊，它是佛化的人间净土的实现。这应该是这个早期佛教净土思想的最初的概念啊。那结集于《中阿含经》及《长阿含经》或者是《长部》里面啊。那可以看到现实人间净土的崇高理想啊，从它的流传到结集这样的一个内容是非常的古老啊。这个是早期佛教。那发展到后来呢，而形成的大圣净土，它就倾向于他方啊。早期的这个佛教原始的净土思想是此方啊，此土是人间净土的实现，但是在大圣佛土的都倾向于他方啊，比如说东方阿处佛啊、妙喜世界以及西方的极乐世界，那导师认为这个是受到一般的，还有就是神教意识的影响。因为一般的思想就是这个世间太苦，想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神教，印度的神教或是西方的神教都向往天堂啊。好，那不论这个古今中外了啊，那都有乐土的传说。那导师这边提到在二这一段呢，第二个圈，古代乐土的传说可分为地上的跟天上的啊，在基督教也是一样。这边导师举基督教为例啊，地上乐土在哪里？伊甸园啊，伊等，这个是他们所认为的乐土啊。那天上就是天国，就是天堂。那佛教呢，同样也有这两个方面啊。好，首先看到这个地上的乐土，就是居鲁或是北居鲁。好，在瓜无一的这一段下面的阿拉伯数字一，先说明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啊。那佛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佛教所传的地上乐土啊，是名为郁多罗居鲁。Uttara Kuru 啊 ，Uttara Kuru，Uttara 就是上方哦，是北方啊 ，Uttara 郁多罗 Kuru 居鲁啊，那这是什么地方呢？老实说，居鲁其实是雅利安人啊，或是阿利安人的一组啊，里面有一组叫居鲁啊，那他们所住的地方呢？也叫居鲁啊，那相当于今天的德里以北这一带啊， 那这边没有地图啊，大家想象啊，印度倒三角啊，德里大概是在中间北边中间偏西一点啊，德里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第二阿拉伯数字二，这里曾经发生过大战啊，啊，古战场被称为福地啊，啊，这个记录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提到啊，那这边导师有解释，玉多罗是上或是北啊，上方或是北方，所以玉多罗。这个居卢就是北居卢或是上居卢，我们在四州里面不是有一个北居卢州吗？就是这一个名字，北居卢。那导师的推论，北居卢在佛法概论这边题外话，他推论当时他的推论，北居卢应该是在喜马拉雅山过去那一带，也就是西藏高原那边。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没有到那么北了，大概是在山区里面，在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区。好，那传说中看到阿拉伯数字三，传说中玉多罗居卢是四大部洲之一，我们有这个北居卢、南瞻部，有没有？那北居卢是四大洲之一，那在印度呢，或是佛教里面，它的这个描述呢，是带有许多的神话，所以导致说已成为神话的地区，它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神话在里面。那导师认为，他说但传说是有事实背景的，这个传说就是这个神话，这样的传说它是有事实的背景，不一定完全跟神话所说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些内涵跟神话是相类似的。好，依地理去考察应该是印度北方的山地，是阿利安族所住过的故乡。那这个故乡呢，导致说原始的古朴平静的山地生活啊，在怀念中成为理想的乐土，也就是这应该是雅利安人来到这一个印度北边这一个平地之前他们住的地方啊。那在那边来到印度这个北边平地的之前，他们所住的山区的生活，它是古朴平静的啊。那其实中国也是了啊，都会那个怀念远古时代的生活啊，因为现在很纷扰，那就会去怀念啊。好，看到第四点，北居卢的传说与向往是在印度是相当古老，佛教以前就有了啊，早在佛教之前就有。那这边导师就举到这个梵书，梵书是一种外道典籍的类别，梵书有很多种，那在梵书这一类的书里面呢，就已经说到这个北居卢的种种的传说，到了佛教，在阿含经的楼叹经还有启示经，还有《启示本因经》、《力士阿毗昙论》、《正法念处经》，都有详细的说明。这长阿含只有楼叹经，然后其他那个都是单独的经，都有谈到这个北居卢的传说。那导师这边就引了一小段，《四季经》里面的一段内容，那你看到419页。啊，这一段内容我们很快的看过哈。御膳曰天下，御膳曰就是北居卢哈，这不同的翻译啊。 啊，天下呢就是这个地方，那一个世界啊，那个地方多有诸山啊，确实是有很多山啊。那山的这一个侧边呢，旁边有朱园观跟浴池啊，园观跟浴池，然后生种杂花，生长种种的这些杂啊，很多种不同类别的花啊，啊，树木清凉，花果丰茂，无数众鸟相和而鸣啊，叫起来很好听啊，不会乱叫。好，又其山中多种流水，其水阳顺，这个阳大概有盛大，就是水量充沛啊。但是呢，它无有暴足啊，就是急促啊，或是急促或是急迫啊，就是顺顺的流啊，水量很多啊。啊，种花腹上繁繁徐流啊。夹岸两边多种树木，这个条枝柔软，花果繁翅啊，地生软草，盘引又旋。这个草啊，是有那种盘绕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又旋的啊，又旋。嗯，色如孔翠，这孔翠有两种意思啦，一个就是这个孔雀跟翠鸟啊，大概就是青色了，还带一点蓝这样子啊，或是专指孔雀啊。香如婆湿啊，婆湿是一个印度的一个音译的词啊 ，Vashika 婆湿啊，那它就是雨石花。印度下雨的时候，这个季节开的花，或是夏天开的花，软若天衣，其地柔软，以足踏地，地凹四寸，踏下去会凹下去，哈、哦。但是呢，举足还腹，讲这个举起来有点像弹簧床，那么早就有弹簧床的概念，不错哈。哦，这个地平如掌，无有高下啊，就大概预算之后，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形貌哈，形貌。好，老师说北居卢是多山的地区，确实啊。正法念处经里面谈到，北周有十大山，人都住在山中，山岭重叠，多山而又说地如平掌。那导师就做个会通，可能是崇高山中的高原，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说是西藏高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推测了哈，可能到西藏高原那边去了，好，再来北居卢州的阶的这一个肤色哈，它是没有阶级制度的哈。它是肤色是统一的，那这个肤色统一，经典这样的描述，象征的表示着那边人是平等而没有阶级啊，因为导致说印度的阶级种姓 varna 就是颜色的意思啊，那种姓起初是从肤色的差别而来。好，再来西北周没有国王。也就没有政治组织，每个人都是安分守己过日子，不需要有一个统治者。那另外呢，也没有家庭夫妇的关系，男女间自由好合，儿女也不属于父母，没有这种细属的关系了。在他们认为古代印度人，他们觉得这是很理想的啊，乐土。好，那在关于衣食，食住衣的部分呢，还有死，人吃的是树果， 还有自然的耕米。那导师这边有注解，就是耕米就是野生的谷类啊。那他们没有房屋啊，没有房屋，是住在密叶丛布、水滴不下的大树下啊，就是这个树叶重重覆盖这样的一种的树下啊，不会滴那个被 雨水淋到啊。那衣服呢？是从树上生的，经是这样描述，那导师就推测大概是树皮、哦、或是草叶、哦、掩蔽前后而已、哦、掩蔽前后而已。那人呢都活1000岁，没有夭折的、嗯、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到死为止、哦、那死的也不会哭泣，也不用埋葬。为什么？因为会有鸟来把它这个尸体叼走、哦、那导师说这个是美化了、哦、其实这个是这一种鹰类啄食消失的原始的这种葬式、哦、葬礼。那印度人称之为天葬，西藏现在还有、哦、就是让那个老鹰来吃、哦、好好，所以有这些描述完之后，导师就要开始谈它里面好在哪里、哦、好，第一个圈在导师这边谈到没有阶级，这就是上面 B 的这那一项、哦、没有政治，没有家庭，这个是 C 那边、哦，那衣食住食都是极原始的生活方式，嗯，那这些呢，应该是面对自然的灾变，要与兽类斗争，为生活而艰苦的时代。其实这些描述啊，都是描述美好的一面。其实这样的一种时代啊，就我们目前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在这样的一种描述的一个人类的发展的时期呢，应该是都会面对自然的灾变，而且要跟兽类斗争，为生活艰苦的时代。那导师在第二个圈这边说，但这些呢都忘了啊。这一些就是前面的面对自然的灾变，与兽类斗争，为生活艰苦而奋斗的这个时代，都忘了。值得回忆而向往的是那种自由平等的生活，没有人祸，为人所逼害，这个欺凌压迫与屈辱的生活。那这主要是有西那一项引发的、哦、大家没有这种细数的关系、哦、也没有政治的这种关系的一种组织、嗯、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值得回忆而向往的这样的这些内容呢，是多少美化了原始生活，那应该是有事实因素在内的、哦，确实是有事实的因素、哦、好，那我们看这个佛教怎么传说、哦、那在佛教的传说当中，自然的自由生活，再加上气候温和，风雨适时，没有兽类的侵扰、哦、而且呢，北周是有这个圆冠，还有门船浴池、哦、然后经中的描述是七重的这个砖叠、哦、七重的板砌、哦、七重蓝笋，七重灵王，七重多罗行树，大家有念过弥陀经、哦、大概类似的这个描述在这边都出现了、哦、所以这里面都是七，或者是有些 是说是四宝所成，七宝或是四宝，到处是音乐，鸟鸣香气。那在佛教的传说，北周啊，它是这个大自然跟庄严园林的相结合。这个园林就是人为的园林，比如说有园冠、门船这些人为的这些内容，那是这个是佛教的传说，佛教的传说。我们看到420页，北周它虽然是乐土，没有我跟我所，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细数的关系，没有夫妻的关系，没有这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好，那死了升天，但是呢，导师说这里没有佛法，所以在经典里面称为八难，这个难是无暇的意思，就是没有机会听到佛法的地方，北俱泸州是八难之一。好，那导师在这边要做一个结尾，就是说北俱泸州的传说，就前面所谈，一般学者以为是阿利安人以往印度对祖先乡土的追慕，那这个不过这也是一般人所有的观念，这不是特别雅利安人才有的，一般人都会有。那比如导师这边就举这个旧约的乐园生活，就是指的是伊甸园了，起初连遮蔽前后都还不会，但是在这个基督教的人他们都向往，要回到伊甸园。好，那中国也有这样类似的观念，我会想到这个葛天氏之名、吴怀师之名，这就是上古的这一些人。好，那导师说这些都是人类文明，人与人这个人与人争的人祸，这个人祸后面的惊叹号大家把它划掉，应该是逗号。这是电子档里面的一个错误，这边在投影幕这边有给大家显示出来，好，书本是逗号了，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北俱泸州，这是人间的净土，人间的乐园，人间的乐土。那第二项呢，第二部分要谈是天国的乐土。所以导师认为大圣的净土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人间的，没有细数的这一种北俱泸州。那另外一个思想来源呢是天国天堂，那这个是一般共有的宗教信仰，一般共有的宗教信仰。好，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一，刮胡阿拉伯数字一，那导师这边谈到佛教所说的天呢，其实是继承印度神教而做进一步的发展。那在印度旧有的这一种观念里面呢，有分成天、魔跟梵这几个层次。那天呢是在佛教里面指的是六欲天，欲界的六天，那最高的这边的最高处是六欲天的最高处是魔，那超过魔的境界呢，那就是梵。那在奥义书中呢，这个梵是什么？梵是究竟的神秘的大实在，为一切的根源，一切都是由梵而生出。 那梵的神格化就是梵天啊。那佛教认为，对于这个梵天呢，佛教认为梵天也就是梵的神格化啊，他还在生死当中。那并且依四禅的次第呢，安立四禅十八，会有些部派说是十七，或有些说是十六，有些说二十二。那以上呢，在这个四禅天以上呢，导师认为这个这个四无色天，四禅天是色界的天，那上面还有四层的无色天。那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有谈到，他有比较多的篇幅说，其实四无色天在早期佛教它的这个内容还没有很固定，是因为当时对因为四禅大概不是世尊那个时候的一个教导，四无色了，四禅是世尊那时候经常说的，但是四无色呢，应该是后代弟子们依为心观的次第而成立四无色天。好，那这个是关于天魔梵的一个说明啊。那再来是关于政治组织的形态啊。那在六欲天的部分，我们看到第一个圈，导师这边谈到天有高低不等啊。那欲界天的第一天第一层呢，是叫做四大王天。那第二层叫做刀立天啊，那这个刀立天是多神的，那刀立天王四提还音啊，是这个多神王国的大王，里面有很多小的王国了。那整个这个最大的是这个四提还音，就是第四天，还有很多名字的，有时候叫第四，有时候叫四提还音。那六欲天呢，都是有男有女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到了梵天就没有女人，那因为梵这个字它是中性词，在印度里面。好，天魔梵都是有政治组织的形态，所以有天王、天子、天女等等。好，我们看到421页。刚刚是关于这一个欲天啊，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天魔梵都有政治组织。那关于这个初禅天呢，初禅天分成三个层次啊。第一它里面有大梵天是最高的，梵辅天次，那梵众天是最低层啊。初禅天里面也还有这三类啊。那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大梵天呢是王啊，梵辅呢是辅佐的臣啊，那梵众呢是人民，这三类。那导师这边谈到大梵天呢，又称为独梵啊，他是唯一的，自称宇宙人类的创造者。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跟基督教的这一个一神啊，那个神相近啊。那二禅天呢？导师这边谈到是独往独来的，带有遗世独善的意味，反映了印度专修瑜伽顿释的宗教思维啊。那有试着去查这一个二禅天在经论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描述，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相关的描述了啊。 只有看到说二禅以上呢是无寻无事啊，这是禅，也就是说，寻事在佛教里面，他认为是能够发语言的一个心理活动啊。那二禅以上没有这个寻事，就不需要语言啊。换句话说，不用沟通啊，类似了啊。而且基本上，犯众、犯辅、大犯，到大犯就已经是一个人了啊。所以导师这边应该是推论所得，二禅以上啊，是这个独来独往，应该是就从这个大梵天，因为大梵天就已经是一个人了嘛啊，那上面应该就是跟大梵天类似的一个状态啊。好，那这个是关于这禅天的这些内容，那特别谈到。那是二禅以上反映的印度专修瑜伽顿释这种宗教的这种概念观念啊。好，再来，导师特别注意到刀立天啊，因为在经中在描述这个净土有多好的时候，都用如刀立天这样的一个语词啊，也就是都是拿刀立天来做这一个类比的一个对象。好，所以在第二阿拉伯书舍这边要谈的是这个微妙庄严的天国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啊，那主要是从刀立天啊。好，那我们看这个刮胡一这边导师谈了很多这个综合的论述了啊，我们抓一些重点来看。好，那导师在刮胡一这边谈到天国的微妙庄严跟北俱卢州是不同，这边要做一个比较啊。那北周的传说来源呢，前面有谈到是人类追慕原始的自然生活所产生的啊。那天国呢，它是反映了人间的政治组合，反映人间的政治组合。那这个是天国的这个乐土跟人间乐土它的一个不同啊。好，那关于这样的一种政治组合呢，导师在第一个圈里面，天神对人类有赐福或降祸主管的意义啊，所以这些天神呢，也称为世主，主就是这个管理的人。能够主宰啊，世界的主宰啊，那人类呢，他明理受到王臣以及下层这个利益的治理啊，暗中又受到高低不等天神的治理啊。那人间的政治形态，老师认为跟天国的形态。它是有一定的对应性啊，也就是这些天的一个组织啊，啊，它其实反映了人间的政治组合，是人类的一种思维的一个反应啊。好，那比如说多神王国的大王。帝释跟释天王啊，那这样的一种组合啊，就跟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王跟四岳一样啊。那大一统的这个专制帝王呢，天无二日，正与这个天上的。大统治者，为一神啊、哦，相合啊、哦，这个是导师说的这个所谓的对应性啊、哦。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四岳啊、哦，这个四岳我们的注脚里面有讲啊、哦，他说 是中国上古传说的人物，四月，他是一个名字啦，四月。那也是一种官名，那但是呢，导师在字典里面也谈到他是上古传说的人物，相传为共工的后代，共工好像是水神嘛，好，那四月有传说是这个共工的重孙啊，比如说这个国语、周语的下篇啊，共工之重孙四月佐之啊，辅佐这个大禹啊，OK， 好，那因助这个大禹治水有功，所以赐姓将，封于吕、哦、那相当于今天河南南阳这个宛城啊、哦、那一个地方啊、哦、这个代打错了。那这边里面有谈到这个史记里面啊，有谈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那边的人啊，其先祖常为四月啊。这为四月好像就是一种官名啊，做这个四大山的这个管理者，濯雨平水土，风雨吕啊，或风雨神，姓姜。这个太公就是姜太公啊，哈。他的名字叫望，或是叫吕尚，太公望吕尚，他有很多名字。好，等一下我们这个打一下字。那尧呢，这远古的时代呢，尧舜禹汤嘛，尧丞相这个四月咨询谁是好的继承人、哦、那根据这个史记里面的记载，这个四月贤见禹舜，就是这个尧想要找继承人，那他就跟四月问，四月贤见禹舜，都是推荐这个舜、哦、所以尧就传位给这个舜。那舜老年时候又问四月、哦、那有能这个奋拥美尧之士者，始居观象室，有没有这一种能够努力建立功业、哦、跟这个尧一样、哦、然后可以始居观象室、哦、想要传位给他、哦、那四月又推荐这个禹、哦、这个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宫、哦、好，那在史记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四月应该是指四个人啊、哦、四个人，因为答都是贤见皆曰嘛，表示多人异口同声这样子、哦、所以这边所谓的这个王呢，跟四月、哦、然后这个帝室呢，跟四天王、哦、这样的一个组织了、哦、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然后突然跑出这个四月，不太明白是什么、哦、好像是四座山，其实是应该是管理山的人、哦、好，好，我们看到这一个 B 这一段、哦、那导师继续谈到佛教其实它是推崇北俱卢州市的自然平等跟自由，那对于有政治组织意义的天国其实并不欣赏、哦、那如正法念珠经里面谈到御善月，也是北俱卢的人、哦、无有公宅，无我所、哦、无我所心，是故无畏，命中之时一切上升，是故无畏， 四天王天则不如是、啊、这就有 贬义的一个贬义是天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那另外呢也以这个倒立天为例、啊、谈到天国它其实是不平等的、啊、不像这个北居鲁它是大家都是平等，因为没有肤色、啊欸、肤色都是一样的。那在这个地相这边呢，衣服饮食是非常的精美，但是彼此间它是有差别的、啊、看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饮食也不一样、啊、那这边的天人寿命很长，但是呢会有夭折的情况、啊、不理想、啊、另外在天界里面有战争，北居鲁州那边大家都和平相处、哦、没有这一些恐怖战争。另外天呢因为有政治的这个组织，有从属关系，所以也就有占有这样的一样的意识、哦、那对死亡它是有部位的，那也有堕落的可能、哦、那传说这个地势啊他的这个头上的花枯了、哦、然后这个腋下出汗他就很紧张，因为快这个五衰象限、哦、就继续问佛说怎么样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哦、那天人他对死亡他是有部位的、哦、但是在经里面谈到北居鲁州人反而没有部位、哦嗯、所以在物质方面小节这边在物质享受方面呢，天国是胜过了北周，就是北居鲁州。但是呢，天与天，或是也就是人世的关系上，却远不及北周那种无我无我所无有守护这样的一个幸福啊。也就是人间的这个乐土，它有优于天上乐土的地方。但是呢导师反过从另外一方面也谈到天国也有它的好处了、哦、虽然上面说明当中呢是不如这个北居鲁、哦、但是天国有它的好处，比如这个七宝庄严衣食自然、嗯、然后呢是更精美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哦、422看到422，好，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哈。其实，在净土都会看到这一些内容哈。那天国是化身的，所以死了之后呢，没有尸骸啊，那也就比北周更清净哈。所以这一些，其实这个净土里面就是取这两个。乐土，天上的乐土跟人间的乐土综合起来。那另外呢，天国的一个特色还有是光明。那这边谈到这个每一层的天呢，越高层的天它的光明就越大。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光明最大的呢，还是我们这个如来、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光明呢，是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不可为比，在最后这引文的最后一行这边、哦、那它是光明无比的啦，光明无比、嗯、好，那倒在这个阿拉伯数字四、嗯、谈到天国呢，老师说他其实也是受到人间的影响、哦、主要是他有这个人间的建筑、哦、人间的建筑，所以他有这个高大的善建城、哦、还有善法堂、嗯、大家把善建城跟善法堂，特别是善建城这个名字啊，把它圈起来，因为后面导师会谈到这个大善建王的这一个内容，经中你谈到这个大善善建王的一个城， 也是非常的漂亮，富丽堂皇。导师说这个大善见王这个王城呢，其实是应该是最早的一个早期的原始的这个概念是从道立天来的，道立天来。好，那这个里面谈到这些善见城呢，虽说是毗首结摩天所变化而造，但表示了自然与工艺的综合，这是后代净土的这种美的原则。好，特别是善法堂是地势与诸天的集会，那讲道论理的地方，所以这里有文明，也就是智慧与道德的气息啊，所以传说的道立天上有皈依三宝的这一些人啊，天人，那并且呢，地势在经论里面的传说呢，还是得了出国的圣者啊，那这是北俱泸州所万万不及的。所以《大圣经》说到他方净土，每就是都会提到如刀立天上，但是虽然有这么多好的地方，那导师也谈到经中也说，这个天国啊，它的物质享受太好，所以虽然能够听到正法，也会迅速遗忘，绝大多数都是沉溺于无欲的追求当中。好，所以我们现在整理一下，这个前面谈到人间的乐土，后面谈到天上的乐土，然后导师中间做了一个比较，也就是天上的乐土其实有些不理想，把它去掉，然后取这两边的这一个好的地方，那大家再去看大圣经的净土的描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综合。好，因为净土一定有佛说法的嘛，然后有这个法堂等等。好，小结，在这庄严光明的天国中，如果没有五欲贪着，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没有战争，第二个如果没有不平等与部位，第三个再加上佛菩萨经常说法，第四个那就是佛教理想的净土。其实佛教理想净土就是没有这几个东西啊，天国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啊，那其实就是北俱卢跟天国的这些不理想的地方，天国不理想的地方把它去掉，剩下这些理想的地方，再加上被拘留的这一些优点，那其实就是佛教理想的净土了啦。好，那这个导师这边主要是要谈这个净土这一些观念概念或是描述的内容，基本上它的一个 source 来源就是人间跟天上的乐土。好，再来谈到这个多帅天，那为什么多帅天会成为净土呢？那导师这边先谈天国有政治意味，如六欲天还有战争，所以天国的清净庄严不如北俱泸州的自然与幸福，但是天国仍为净土思想的重要渊源，那这不只是天国的清净微妙，而是发现了天国的特殊的清净区。在传说当中呢，天国有一个特别的清净区，那是弥勒的兜率天，那兜率天是欲界的第四天。那这一个天呢，从哪里来呢？在经里面谈到世尊成佛以前呢，他是在兜率天啊， 等待这个因缘成熟，然后降生人间成佛。那同时也谈到未来的弥勒佛，现在也住在多帅天，将来也从多帅天下降成佛。好，弥勒成佛的人间净土是希望的，还在未来，而弥勒所住的多帅天却是现在的，又同属欲界，论地区不算太远，所以比较好去。所以为什么会有多帅净土的一个的法门，或是思想产生，那主要是这个地方在经里面谈到是一生不处的佛所在的地方。好，我们看到423页，一生所系的菩萨生在兜率天，那与一般凡夫就不同。那兜率天的弥勒菩萨住处有清净庄严的福乐，又有菩萨说法，真是两全其美。于是呢，就成为佛弟子心目中仰望的地方。所以这个兜率天呢、不是后来有这个弥勒上升跟下升经嘛，还有大乘经。那早期的这一个净土啊，就是其实在长阿含经里面只谈到弥勒未来的净土，那只是说他现在在兜率天。那因为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然后世尊要成佛之前也在兜率天，所以这个兜率天就被佛弟子注意到，然后那边有佛说法，然后又清净庄严，所以就于是呢就变成佛弟子心目中仰望的一个地方。好，再来提到兜率天信仰，那在西元前101-77年在位的锡兰王度他且摩尼在临终的时候发愿生兜率见弥勒菩萨。那西元前2世纪已有上升兜率见弥勒的信仰，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信仰这个起源还蛮早的。那再来导师谈到兜率天信仰的普遍，首先谈到小品般若经里面谈到不离般若的菩萨是从哪里升到人间的，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里面的答呢就是有三种，第一个从人中命中还生人间，从人到人，那第二个从他方世界来此间，那也有呢于兜率天上闻弥勒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问其中是于彼命中来生此间。好，这边特别说到兜率天，是因为兜率天有弥勒菩萨说法，那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说法是发愿兜率天的主要原因，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净土仰望的净土，主要是弥勒菩萨在那边说法，所以兜率天在一切天中就受到特别的重视。那大圣经说到成佛时的国土清净，有的就说与兜率天一样，这可见兜率天的信仰是开始普遍，开始普遍。但是大圣经的时代呢，兜率天的信仰已经非常普遍。好，那再来谈到部派时代的这个兜率天的信仰，那推崇兜率天不是兜率天的一般，不是因为兜率天像一般的天有这么多的这一些美妙而已，最主要是 不是一般的兜率天，是特别是有弥勒说法的地区啊，不是一般的兜率天的地方，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啊、哦、这个是这个佛教里面的信仰啊、哦。好，那佛本行集经说，一生所系菩萨在兜率天的高床宫为诸天说180法名门啊、哦。好，那法要普要经也有这样的说明，那后代所称的弥勒内院，也就是兜率天上一生所系菩萨所住的清净区啊、哦。所以从这个兜率天有弥勒说法，然后集中到这一个弥勒所住的那个地方啊、哦，清净区。好，第一这一项，在大圣的他方净土兴起后，仍留下上生兜率见弥勒的信仰。那在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呢，玄奘里这边导师说，玄奘说西方道俗并作弥勒业啊。哦，就是修弥勒的法门啊，同这个唯同欲界，因为这个弥勒呢所在的地方，它同在欲界，其行异成，其行异成。好，等到十方佛说兴起，于是他方佛土，有这个北俱泸州市的自然啊。还有天国寺的这个清净庄严，还有兜率天宫寺的啊、哦，有菩萨说法，也就是有这个一二三啊、哦，这样这几个要素啊、哦，成为一般大圣行者所仰望的净土。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大圣的净土是怎么样的一个来的啊、哦，就是人间的乐土北俱泸，天国的清净庄严，还有兜率天宫里面有佛菩萨说法等等啊、哦。好，那最后还有一小段啊、哦，我们把它讲完啊、哦，我们把它讲完。那导师这边有点到《查案经》里面的《游行经》，说到大善见王这一个故事。大善见王他是印度太古的一个王啊。哦，远古时代的王，那在经里面描述他的王都呢非常庄严，跟净土相似啊、哦，所以有些人有些学者他就认为，这个大善见王的庄严形象，王都的庄严形象是净土思想来源。导师已经考察完了，净土思想就是人间的乐土跟天上的乐土哈。哦再来就是发现这个有弥勒说法啊，再加上这几个元素所结合而成的啊。好，我们看到424页。那大善见王都呢，也是传说由33天来的妙降天啊，毗首揭摩啊，跟前面一样，跟第四天的三剑城是吗？啊、哦，三剑城啊、哦，都是一样，是由这个毗首揭摩啊、哦、所造啊、哦，是一座非常庄严大善见都呢，又有这一个33天来的这一个毗首揭摩造一座非常庄严的善法殿啊。哦，这个前面也谈到刀立天也有这些东西啊。好，那导师说大善见王的故事呢，南传佛教把它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大善见王经，编为藏部的第17经啊。那在北传它是在游行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啊，游行经。那导师认为这个是 天国庄严的人间化，也就是这些大三界王都呢，善法堂其实的原型是道立天的这个善见城、哦、跟善法堂、嗯、把它搬到人间来、哦、那导师说在吠陀中呢，因陀罗就住在善见城、哦、因陀就是佛教的地势，其实善见城这样的传说在吠陀非常早就有了、哦，那依佛教传说，第四为33天的天主中央大城就名为善见城，也有善法堂、嗯、那善法堂杂安经的这个八众颂的这一谈，在八众颂这一个品目下面就有说到、嗯、好，33天善见城善法堂的庄严，如《长寒经》的《四季经》等说、哦、所以这个解说可见善见城与善法堂的庄严是印度神教固有的传说、哦、那只是为佛弟子被佛弟子化作人间的故都、哦，也就是远古时代的这一个大善见王的故都啊，变成故都的传说啊。好，那大善见王跟大善见跟善法堂，不正是天国旧有的名称吗？所以这只是天国庄严的一个变形啊，它不是净土的思想的来源啊，嗯。它更思想来源，净土思想来源应该是更早的这一个天国的庄严啊、哦。那这个只是天国庄严的变形，天国庄严变形，就是变成大善见王都之庄严啊、哦。好，以上是关于第八章第二节的内容。导师在这一边主要是跟大家说明这个净土思想的来源啊。哦，所以大家看完这些内容再去看大圣经的净土的内容，其实这个相同度非常的高，所以这些净土的观念呢，不是从空而来的，是上源这一个早期佛教的这些传说。那早期佛教也有更早的一个印度民间传说的来源，这个是导师在谈第八章第二节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